请翻开静心戒观法第62页。我先确定一下哈，我们上礼拜是不是讲到61页最后一行啊？是不是61页最后一行？好，那我们现在是从62页第一行开始吗？好，那我们来看62页啊，第一行。好，一切真如门巧用方便起，凡欲化众生，爱与令欢喜。好，因为我们这一篇呢，主要就是在讲教化众生啊，在如何教化众生啊，就是我们自立以后要利他啊。所以一切真如门巧用方便啊，就是我们清净本来啊，本来的这种真如佛性，它是巧用方便啊，就是一种妙用啊，起这个妙用，应众生之根器啊，然后来讲啊，应他的这个根基啊，然后来讲对他适合的话啊，然后引导他能够走上解脱。凡欲化众生，爱与令欢喜。如果我们要度化众生，第一个就先得让他好能够对你起欢喜，欢喜心，所以啊，就要有一个赞叹他的话，令他欢喜的话，好，所以爱与令欢喜。菩萨同体被观他如我己，柔和善江户，视汝投于水。好，菩萨啊，同体大悲啊，同体大悲啊，把对方当成啊，是跟自己的身体一样啊，我们是一体的啊，他一个同体的大悲心，是观他如我己啊，把他认为就是我自己，他的痛苦就等于是我在痛苦一样啊。所以呢，柔和善江户，我们对他就会很柔和的，能够保护他啊。视汝投于水，就是像水乳融合在一块啊，好像牛奶投在水里，整个融合在一块一样。这一点哈，是要把所有的众生哈都当成看成是自己。这一点对于比较大型的众生啊，像我们人类啊，如果动物呢啊，像大型的动物啊，像狗啊、猫啊、大象啊等等那种大型动物，或许还可以啊这样子来观想。但是我现在发现对小动物我们就漠不重视了，像这个蚊子，那蚊子大家有没有办法把它当成啊这个柔和善江户，视汝投于水，我们有没有办法真的把蚊子哈当成这样子的那种心哈，在对待。好，这一点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去思维一下，好，思维一下。因为那天有一天呢，我们在讨论到啊，在讨论到这个蚊子的事情。那因为我也常常跟人家讲说啊，它只是咬我们一口血，一点点血，啊，我们却要了它一条命啊，那这样子也说不过去啊，啊。如果按照平等的看法也说不过去啊。好，我们来看，或时须多言，有时须寂寞，知时明法是见面良根利。好，就是我们对所有的众生看他的根器，看时间，看地点，人事时地物，都有智慧啊，去就是应对进退都非常适宜， 所以或时须多言，或有时候我们要多讲几句话，啊，须多言，我们要度化这个众生，或有时候呢，我们跟他多讲几句，可是呢，有时须寂寞，有时候呢，我们要默默不说话，啊，知时明法时，知道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不需要说话，这样子呢，知道时知时，知道这个时机，好，这样才称为法师。好，所以当法师是不容易。这个法师当然是比较高的定义，他也要某种程度的啊，利益众生已经非常的啊，能够观机斗教啊，意思是好的老师了。好，见面量根力啊，我们见到面了，我要衡量对方的根气。啊，要具备有这样子，啊，要具备有这个啊，量对方根气的力量能力，啊，你要具备这个能力，才称为法师啊。啊，若不观机性不明句子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观机性啊，你没有办法观机斗教，没有这一份能力，啊，那。不明具智德，你就称不上是具有智德的啊，师父或是菩萨。好，明知于心内所为成法则。好，我们呢要把对方的这个根气放在心里，好，放在心里。好，所为成法则是什么法则呢？下面。就是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好，我们看有用软语时，有时候我们用软语跟对方讲话，柔软语。好，有时需粗犷，有时候要用粗犷的话啊来跟对方谈话。好，软根软语调。好，那有时候那个调啊，好，对方呢他是需要用软语讲的时候，你是软语的调。好，可是对方有时候你软语讲，对方不见得能够受导引。好，而这时候呢就是来硬的，扶墙现威猛。好，如果要降服这个比较强悍的，你反倒要现威猛，有时候要现威猛，好，一个威猛的样子，好，来降服这些啊难调难服的众生。所以下面种种调众生对治种种经，如是巧方便唯有菩萨柄。好，所以我们各种不同的调众生的方式，对治种种不同的境界啊，就是各种众生会给你不同的考验，各种境界啊。如是巧方便啊，这样子具备这些各种善巧方便的，唯有菩萨柄，只有菩萨大菩萨哈，这应该是要很大的菩萨了，才有办法秉持的这些能力啊。凡欲教化人，持月勿使嗔。触情起毒心，急躁地狱因。好，我们凡是欲教化众生的人呐，这里是指老师哈，或是菩萨。好，我们就要持月勿使嗔。好，我们要有持言悦色，我们不要使对方起怨恨嗔恨之心，触情起毒心。好，不要让他好对你起这个毒心啊。好，因为你在教化过程当中，意思是说不要让对方恶化了，我们要让对方嗔恨心放下都来不及了。好，如果你还结更深的恶缘，那就不好了，这时候会急躁地狱因。好，这时候就是造了地狱之因了。好，这样就这种情况你反倒是反效果。好，无闻非法者受戒令生人， 这里是应激说法，有些人的根气他还没有办法了脱生死，你叫他了脱生死，解脱之法，求生极乐世界，有些他是不愿意的。所以无闻非法者，他呢对于佛法他没有什么听闻，那么有时候常常做一些非法的恶，好，那么这样子的人呢，我们就要教授他什么戒，受戒令升天，好，就要教授他这个戒，好，传戒，劝他守戒，好，那给予他在因果上的道理，啊，你持戒者是人天善法，好，让他至少还保住人生，然后重点三根福德因缘。所以我对这个受戒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是很重视，受戒非常非常重视，好，非常重视。我在可能今生啊，我对这个推动这个菩萨戒跟无戒哈，在家菩萨戒，在家无戒啊，我会比较认真，好，或者八关斋戒，好，我也蛮认真的哈去推动。所以我们那个西化堂后面哈，西化堂后面过要计划，因为那个我接这间寺庙的时候，以前老前辈，我们后面那200多坪的土地，好，本来就要希望新建一个讲堂，啊，或是新建一个建筑物。那么，安姨我现在是接手的哈，整个接手，那我就承接老人家他们过去的愿望，好，那我要把它盖起来。那本来大家都建议说盖个3楼就好。啊，我想着盖3楼，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好，要盖就要盖到啊，真的能够有意义，好，有意义。所以我在设计上，我都设计什么呢？我就以受在家菩萨戒容纳量为一个设计的准则。好，一定要能够，因为你现在在家菩萨戒传戒，他来一定都差不多100-200人。啊，每次传戒，全台湾传戒大概都有100-200人，所以容纳量一定要至少要200人能够住宿，啊，7天住宿7天哈，啊，你这样传授菩萨戒，那这样才有意义，你这样盖这种建筑物才有意义啊，啊，才有意义。好，啊，那所以因为我们在盖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很多人要建议啊，哈，啊，建议说这个如果我们经费不多，我们就这样就好了，就盖个3楼，啊，盖个3楼什么事也不能做啊，那还不是等于是就那个当个古迹一样在运作，啊，那也没办法做什么事，啊，所以我们就把它设计成是6层楼，地下一层。所以我那因为这一次我们就发现我自己慢慢就理出一个今生很想做的事，啊，就是多去推动菩萨戒，好，再加五戒，然后每次受戒都以7天，好，哦，不要太短，好，哦，时间不要太短，这7天或9天，好，哦，然后大家好好如理如法的受个戒，好，然后以后呢就是半月也招，附近的有受菩萨戒全部来半月送戒，好，来寺庙送戒一次，这样不是很好，这样很庄严，好，哦，很庄严。因为现在的真的是，而且那个地点西化堂的地点又在火车站旁边附近，哦，附近那个是什么都方便啊，所以你把它，哦，弄得太小啊，我宁可慢慢盖，哦，慢慢盖，经费不够什么都慢慢盖，盖盖停停也好，但至少你就是要把它容纳大一点，哦，容纳大一点，哦，所以呢这个因为我对于这个受戒这种心情哦，很觉得很非常的觉得那种重要性哦，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是无闻非法者，大家都是无闻非法者，太多人了啊，非法者越来越多啊。如果你不用受戒这种推动哈，哦，因为你一旦一个人多，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真的如法的受戒，他可以又影响其他人。好，那一个又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又影响，这样一直影响出去，那个是对社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好，非常大。 而且菩萨戒又要吃素啊，菩萨戒就得吃素了。菩萨戒是真的得吃素哦。可是怎么会有人说菩萨戒还啊？有些人的解释就有点问题啊。那个菩萨戒是真的得吃素啊，是真的得吃素。好，来我们来看下面哈。前免三途苦，见影归正真。好，前免掉三途之苦。你看，非法者，现在造恶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一定要告诉他不堕落之方法，那只有受戒。所以让他免三途之苦，堕落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三途苦，然后慢慢的引导他归正真，啊。这是解脱生死了，归正真是要解脱，啊，正涅槃。那引导一个非法者马上要正涅槃是不可能，可是中间的桥梁过这个至少他就这个五戒十善菩萨戒就是他啊导引他归向涅槃的这个中途站，啊，中途站。为说四谛法，显示十二因，令知生死苦，正去涅槃门。好，我们要为说四谛之法，再慢慢的为他讲，因为他受戒之后，受的是佛戒嘛，好啊，所以他慢慢就对佛，哎，越来越有那种善根福德因缘，越来越重的，越来越深厚了。你慢慢再跟他多讲四谛十二因缘。好，显示十二因，令知生死苦，让他知道生死是多苦的事情，然后呢正去涅槃门，啊，他就开始想要解脱生死了，就往涅槃门方向去了。好，有大幸欲者入理为谈论，破相十八空，身中无世尊。好，有大幸欲者，这个大幸运者是一种大根气者，啊，大根气的，啊，是指这根气比较深厚的。好，啊，入理为谈论，啊，他呢入这个佛教的这些佛陀的各种教理，好，啊，经律论的各种教理，他都能够用心的深入，啊，讨论，啊，闻思修。破相十八空，他因为他根基比较深，对空性的理解好比较深，所以对于破相讲的引导我们破相的这个十八空的各种层面的解释，好，这个上礼拜有提到这十八空，好，从各种角度来看空性有十八个，那么这些都是破我们的相，好，破我们执着的相，所以叫破相十八空，包括连身中无世尊，这句话不是叫我们没有世尊，不是，意思是说这个佛呢它也是一个相貌在度引我们，但是呢到最后解脱正涅槃的时候，这个佛呢这个也是一个执着，这个相也是一个执着，这个执着放下，可是执着放下不是说真的就没世尊，不是意思，是执着放下，但是这个是到最后了，我们现在可千万不要放下，大家还是在这个惑业苦当中修，你还没有证实相空性，这个是大菩萨法身大士才讲的话哦。好，这个是法身大士常讲的话，不要放在我们凡夫身在讨论，好，那么凡夫生讨论呢就危险，好，就很危险。五圣见分化，拔断无名根，四名利他意，顺教报佛恩。好，五圣这个人天二圣，声闻缘觉菩萨圣，总共加起来五圣，好，在家的人天二圣，解脱生死的声闻缘觉神，以及成佛的菩萨神，这个呢就是五圣。五圣呢渐渐分化，就是渐渐的在心中了然清楚，好，非常的清楚，知道哪一种众生需要用 无圣的哪一个教法教他好啊，非法者我们用人天二圣教他受五戒啊，能够保有人天啊，所以叫做人天圣啊。那这个生无缘觉呢啊，如果他是啊因四谛法而教导，他适合四谛法，那就正声闻；适合十二因缘法，就是正缘觉。好，那如果说呢，他适合六度万恨，那就是走菩萨行。好，所以呢，我们观机斗教在我们心中了然清楚，所以叫做无圣见分。这样子的一直好修下去，拔断无明根。就真正的无明根啊，就整个拔断就证佛果了啊，就证佛果。这个无明根整个断是证佛果。是名利他意，顺教报佛恩，这样才叫做利他，才真的利他啊，随顺的这个佛的教法啊，才是真的报佛恩啊，报佛给我们的恩德啊。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章啊，借观佛性不一二，非有无含中道，不着中法。第二十八啊，这个题目很长啊，我们直接来看内容啊，这内容就解释这个标题了啊。既发道性，复自利他，须知众生同有佛性，略说十种，广载诸经。现在在解释佛性啊，因为我们既然发了道心，解脱生死的道心，而且呢又自利利他，好自复自他利啊，又自利利他，所以我们能须知所有的众生都同有佛性，在佛没有增，在众生不减，好，所以心佛众生啊对佛性呢都是一样的。略说十种广载诸经，底下呢就是引用了十种比喻佛性啊，都在各个经论里提到啊。我们来看，一者生死烦恼从真性起，欲如大水，本静湛蓝，唯因风故遂生波动，后因大寒乃结成冰。众生佛性本净如水，由觉观风破波浪生死，贪爱坚固成烦恼冰，欲显佛性者，会火融冰，禅定习波，冰消波止，水即清净，佛性隐现。好，这是第一个，这个比喻呢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比喻还没有这个比喻这么真切啊。这个比喻是所有比喻里面正好完全几乎都可以解释佛性跟烦恼之间的关系。好，我们来看，就是我们生死烦恼是从真性起，就是从我们的佛性起，烦恼跟佛性是同一个性，只是一个是烦恼，迷是烦恼，悟就是佛性啊。欲如大海，他用一个比喻啊，欲如大水啊，用大水来比喻，大水的本性湛蓝啊，本净啊，本净湛蓝，唯因风故遂生波动，因为风的关系，所以这个大水的表面就起波动啊，后因大寒乃结成冰，然后因为很冷好，因这个寒冷，那就结成了冰。好，这个比喻呢是比喻什么呢？众生佛性本净如水，这个众生的佛性本来呢是清净如水，流动的水，有觉观风波浪生死，那是因为我们去执着觉观呐、啊。这个觉观是指对啊，外面寄着啊，寄着外境啊，起了一些贪着啊，开始追求啊，那这样子的风啊，让原来清净的水起了波浪，所以叫波浪生死。这波浪引导我们 生生世世轮回生死。好，贪爱坚固成烦恼病。那么这个贪爱呢，好，它这个就好像大寒一样，这个寒冷啊，好，让这个水变冰。那么我们的佛性呢，因我们贪爱的关系呢，好，成烦恼病，好，成烦恼病。欲显佛性者，如果要显出这个佛性，我们现在众生在烦恼中就好像冰一样，好，水结成冰了，啊，像冰一样。如果真的欲显佛性，显出这个佛性，我们要用智慧慧火融冰，智慧之火看出这个烦恼，烦恼放下就冰融化了，好，那就又回来啊，这个原来本来清净的水，好，禅定习波冰消波子，禅定来习这个水面的波，好。冰呢是就是用我们智慧之火融这个冰啊，好，冰呢就消了，那我们禅定也让这波能够止了，这样水即清净，佛性隐现啊，水呢就真的清净了，佛性就整个隐现出来。好，所以呢这时候你看我们那个烦恼跟我们的佛性之间呢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波浪，好，波浪，好，我们水表面有波浪，这波浪没有离开水啊，哦，那么这个水的表面这个波浪，这波浪就好像烦恼一样，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排斥我们的烦恼，好，我们要排斥我们的烦恼，就好像水在排斥水一样，因为波浪在排斥水，那不是很奇怪，因为这个波浪本身也是水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烦恼它的本身呢也是佛性的一部分，好，也是佛性的一部分，只是迷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讲到烦恼即菩提，这个烦恼其实它本性也还是菩提，只是如果烦恼放下了就转为菩提啊，转为菩提。好，所以呢大家就要了解，好，了解这个佛性跟烦恼，我们的烦恼不是说有另外有什么烦恼，事实上它本身是佛性迷悟的，这个迷的佛性它的现象是烦恼，那若悟的话它就是啊，就是佛性的。 好，我们来看二，好，第四行，二者如金在矿，出壁无堪，于后融消金石显现。这里用黄金来表示，就好像矿中有金啊。那么这个出壁无堪啊，这个原这个金矿啊，看起来这个金含金量啊，当然是只是百分之几啦啊，少少的，所以外表看起来是出壁啊，这很难看，无堪。可是呢，于后融消。如果说你把它整个融化了，金石显现，这黄金呢才真的从这个金矿里面慢慢显现出来了。好，宝中最上无人闲者，这所有的宝里面，这黄金啊是最殊胜之宝啦，好，没有人会嫌它的。好，那这个就比喻佛性，众生佛性在烦恼矿，好，众生的佛性在烦恼矿里面，它是比喻黄金呐，哦，佛性是金，好，那在烦恼的矿里，啊，这时候需要锻炼去淬炼，所以戒定慧火炼出真性，用我们的戒定慧的火去锻炼，炼出我们原来有的佛性，所以法界之中最上无比，好，法界之中这是最殊胜的，我们的佛性啊是最殊胜的，好，最上无比了，好，这是用。这个啊，金矿来显现，可是这个金矿这个道理哈，这个比喻啊，还是有一点缺失哈，它不像水啊，因为这个水的本身呢也是佛性哈，啊，只是水被这个贪爱坚固成冰啊，那这个贪爱的冰啊，被我们智慧火融化之后，它就是佛性了，所以呢，从冰到 融化变成水，还是同样东西。可是呢，这个金矿的比喻，好，因为金矿的比喻它是金跟在那个杂的矿里面，好，那这是把它锻炼，它是这个形容词，只是这个比喻呢，主要是针对要锻炼上，好，把好的东西锻炼出来，所以是针对锻炼上。好，三者如牛未产，如雪何杂，元成始停，构取坚软，乃至醍醐。好，我看这边，这里呢是用牛奶来比喻，如牛还没有产出奶的时候，它的奶在牛里面哈，好，还是从雪啊，这叫乳雪合杂，它还是各种不同，它没，因为还没有成为牛乳嘛，好，所以它是乳雪混合的一些东西哈，一些各种因缘在牛的体内哈，那还没有产出来，等到在牛这个牛奶哈，在牛的体内整个产出来的时候，元成始停，好，它这个牛奶形成的时候，啊，它就是啊，这个牛乳就在这个牛的这个奶里面。这时候呢，我们从它的奶去给它啊购取，取得这个牛奶之后，煎软啊，给它煎熬啊，然后不断的给它提炼啊，它先提炼变成乳酪。乳酪呢，再提炼变成酥，乳酥啊，酥再提炼啊，又更成醍醐，醍醐里面又在醍醐炼变成无上醍醐啊，在醍醐当中的醍醐，现在是讲醍醐当中的醍醐，这个是最殊胜的东西。这个醍醐你们有没有见过？没见过，我们都是见过到酥啊，最多在酥或是乳酪。可是醍醐我也是很难想象的，这个都是字面上看到啊。那依前后文来看呢，这个醍醐哈，应该是像后面所讲的哈，明镜随气变色啊，它应该是很明镜的一样东西，非常殊胜啊，不看起来是很特殊啊，可能是镜，这个有点类似半透明啦哈。从它前后文来看，应该有半透明的感觉了，所以叫明镜。随着装它的气，好，用什么气来装它而变颜色？因为它是半透明嘛，好，那所以呢，它这个呢就随气变色了，不守自性，好，它是随着什么东西呢？它呢都可以好改变，好，啊，这个在比喻什么呢？好，众生的佛性为烦恼合。我们众生的佛性呢，是啊，现在呢，因为他身为众生，就是啊，惑业苦的众生，烦恼众生，啊，所以呢，他是烦恼合啊。那他就这时候的状况，就像杂雪乳，在这个牛的体内还没变成牛奶，好，那这时候叫杂雪乳啊。那么你呢，在牛的体内变成牛奶之后，啊，假元修治，啊，那变成牛奶之后，再给它取出来，啊，再给它煎熬，啊，给它各种技术提炼，啊，假元修治，假各种因缘，啊，给它提炼，啊，从牛的奶，啊，把它取出来，然后呢又再提炼，各种提炼修治提炼，啊，最后见至佛果，好，然后就渐渐的就到醍醐了，好，这醍醐就形容佛果了，好，那这时候就发起神通，随众生变，好，好，那因为经过不断的淬炼，烦恼放下了，好，那这个他那个就起六神通，好，六神通，那么他就可以随众生的根基不同，好，而变化，好，然后来救度他。随众生变，同愿救苦，不守自性，啊，那都愿意同体大悲的愿意去救苦， 没有分别心的，只要有缘就好，有缘最重要，好，有缘就好，以这有缘的心去救他。不守自性，意思是这不守自性，意思是啊，没有任何限制，我们应该这样解释比较好，没有任何限制，啊，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说啊，就是任何可能性都可以，只要能救众生，你怎么变都好，不会说因宰官身得度者，现宰官身为说法，哈，因那个国王身得度者，现国王身而为说法，啊，你只要看他对方现什么。需要现什么身你就现什么身，啊，你不会说我就是不要现哪个身，啊，这没有这样子，他只要能够利益他，啊，你现乞丐身也可以，啊，有些乞丐你是需要乞丐去度他，啊，那你就是你看你要现什么身，只要能救他就好，所以叫做不守自性，就是没有任何的，啊，给你限制的。逝者欲如，啊，这样第四个，啊，像刚刚是这个牛奶的比喻，现在我们看第四个呢，这比喻也很特别，这个比较少看到啊。逝者欲什么呢？如一人行千万里，就好像一个人走千万里路，经多无数啊，就是不断的经过各种房啊，都每天睡的房子都不一样啊，一路上睡过啊许多不同的房间。